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我来这个教会和弟兄姊妹团契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真是很感恩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和弟兄姊妹，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丰丰富富的经历了神的恩典。特别是我找工作的过程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帮我带导，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我没有录音，但是我听了一下咱们教会的录音，我发现除了一些明显的大家一听就知道的一些口误以外，我在这里想纠正两个错误的地方。其实，就是我在这个讲萨姆耳记过程中有些历史事实啊，我讲错了。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这个伊利这个家族啊，他实际上是亚伦的第四子伊他玛的后裔。我有一次讲的说成第三子，第三子是撒都他们的那一支，所以大家可以从历代志里面第24章，追着一个家谱可以看到。另外是，撒母耳在高大卫的时候，不是在城这个房顶上，而是在那个城脚下，城墙角里面秘密的高了大卫。所以这两个事实，免得给弟兄姊妹造成误解。我们下面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团契，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主内的肢体能够在你里面连接，在你里面能够敬拜，在你里面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也看到你用将近2卷历史巨卷啊、历史巨著这样篇的长的一个篇幅，来把大卫的生平来给我们详细的摆在我们面前，实在是大卫一生中给我们积累了最丰富、最宝贵的一些属灵的功课，让我们从里面学到怎么样经历你，怎么样寻求你。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也做一个谦卑的人。大卫是一个一生受苦的人，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拥抱苦难。主啊，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看到那些大有名望的，在商界、在设计界极为明星一样的人物，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可以营造一个商业的帝国，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一条毛丝巾都能把他们取走他们的生命。主啊，这个世界是何等的不可靠！主啊，再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大卫，他在苦难中形成的生命是多么的顽强，多么的茁壮。他在你里面丰丰盛盛的经历了像江河一样的恩典的涌流。主啊，也把这样的生命，也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让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你，让我们在这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把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苦难里面，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上。主啊，一个谦卑的人是最真实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也是最稳妥的人，因为你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你把福分赐给苦难之中经历你的人。主啊，感谢你何等的美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上次讲到大卫怎么样脱离在他的新婚妻子米甲的帮助下，怎么样脱离扫罗的一个快速的捕杀。可以说扫罗当时的计划就是要把大卫在一夜之间干掉，然后他好永绝后患。但是呢，他完完全全没想到他上了他女儿米甲的当，然后呢，大卫在神的帮助之下，然后奇妙的逃离了这样一次快速闪电式的击杀，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他一生流亡的生涯。这段流亡的生涯是大卫留给我们最丰富的属灵功课的这段经历，可以说这是大卫一生属灵上的黄金时期。他最好的诗篇、最鼓舞人的东西都是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就是他在这流亡的生涯里面留下的。大家想想，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以后，离别了他新婚的妻子，那么他会第一个方向会到哪里跑？而扫罗最怕的是跑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一个方面，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带领和神的大手怎么样引领他。说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撒母耳这个老先知啊，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 在政治上来讲，他不过是一介平民，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他仍然是以色列舆论的制高点，也就是说正义和良善在他那里是一个标尺一样的东西，所有的人民众都在看他那个地方。如果大卫跑到那里，他接收大卫，他给大卫提供庇护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撒母耳就向世人证实了大卫就是撒母耳所高的那位，所高立的那位取代扫罗的王。所以扫罗最怕的是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去，得到撒母耳的背书，而扫罗一生中想梦寐以求的是想公开得到神的背书，他却没有得到。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大卫逃避来到撒母耳那里，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神的带领。然后他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其实虽然撒母耳在年轻的时候告了大卫，但是这一老一少却实际上在经历上so far 目前来看却很少有交集。为什么呢？因为避嫌的缘故，撒母耳不会轻易的去找大卫，因为同样是因为避嫌的缘故，大卫很难，就是尽管他很想去得到老先知的属灵上的一些指导，但是他却很少，应该说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地方他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这个就成为将来撒母耳写这个撒母耳上卷这个的上一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素材。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历史学家也就是提出了，其实很有可能撒母耳在这段时期完成了对他的前两卷书，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写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卷书是为大卫在政治上造势，为大卫的崛起，为在政治上造势，也是为了清算便雅悯支派，就是以扫罗的家族为代表的便雅悯支派他们过去的罪恶。所以这段时期老先知撒母耳实际上完成了神托付他的两卷书和包括撒母耳记上卷的半卷书的一个写作的一个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所以大卫的经历一方面给先知的记述这段重要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第一手的资料，同时呢也得到了撒母耳的属灵上的引领。因为这一段经历实际上撒母耳一定会带他再重新看怎么样从神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段的属灵的这一段大卫的这经历。所以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大卫或者扫罗应该是在他逃跑向拿约这个路上布下了眼线。也就是说扫罗这个人应该是一旦发现自己上了当跑了，他布下了很多的眼线，很多的耳目，撒母耳那里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防卫的一个区域。所以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他明明知道那个撒母耳逃到撒母耳那儿去是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站在扫罗的位置上想派了三拨人去捉拿大卫，每一拨人都受感说话，那我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呢很明显，这些人不是先知，也不是撒母耳培养的那些他的先知班的那些学员，也不是撒母耳的弟子，他们受感说话给先知受感说话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呢，先知受感说话是圣灵的同在，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覆辟他们，但这帮人受感说话完全是被圣灵所制服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被他们来做这件事是做得罪神的这件事情，到这个地方以后马上就被神的灵制服，制服他们就身不由己的在那里受感说话。所以这些如果扫罗是一个属灵上 有看见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神在给他发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告诉他你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怎么动都在我的手，在我的掌管之中。但是呢，很遗憾，扫罗他不知道这是神的大能的带领，然后呢，他决定自己以身试法，然后他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谷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你看他还要问，他问的意思是什么？他已经明明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人报告他，而且回来人也报告他这个在那个地方，他为什么还要问？大家想想。他问的目的啊，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啊，他害怕，他其实不太敢自己亲自上这个地方去。他自己去的时候，扫罗这个人是一个我们知道他是很注重外表自己形象的人，他肯定是带着自己的王冠，然后拿着自己的权杖，然后一副很有派头的王的气派，然后到这个地方去。但是呢，他害怕呢同样被制服，被圣灵制服的结果落到他自己的身上。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犹豫，在这个地方犹豫在权衡，是不是我应该去还是不去。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感动他。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神还没有等到他那个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挟持住让前走，也就是这个地方他已经开始身不由己了。也就是扫罗现在面临的，他既然把前面的事不当回事的话，那么神开始从现在就开始挟持他，一直挟持他，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赤身露体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才开始有的，对吧？人犯罪了以后赤身露体在神的面前，这就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他的王位，他的冠冕，他的王的那种衣着全部被神剥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确据，告诉你你的王已经被神废了，而所立的王是大卫。所以因此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我们知道扫罗一开始被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感动他说话，那个时候就出来这段话，扫罗也在先知之中吗？如果那个时候还是很多的以色列人在半信半疑的考察扫罗这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是在神所应许的那个家族上的那样的意义的话，那么在这个上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彻底变成了一种讽刺，赤裸裸的一种讽刺。也就是扫罗根本就不在先知之列，扫罗是被神废掉的一个君王，他的呼召实在是出于以色列人的悖逆的一个结果。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非要悖逆神的旨意立王，所以神为他们立了一个悖逆的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用这种作为来向以色列人昭示大卫是真正合他心意的王，而扫罗不过是合人心意的王，所以废掉扫罗了。但是这一段大家要想，这个时候啊，撒母耳也站在这里，而大卫也在这里看着。当大卫看到这一幅光景的时候，这个对大卫内心深处有多么大的一种触动，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现场，对你的心灵会有多大的触动？说句老实话，大卫一生中无数次的经历神，但这一次给他的触动是非常大的。他没有想象到神给撒母耳这样的先知是如此大的一个荣耀。也就是这时候的先知撒母耳手无寸铁，而且年纪老迈，没有任何的权力，但是以色列这个大有权力不可一世的君王赤裸裸的自己把自己的衣服扒光，然后躺在这个老先知这面前。你想想一个人服侍神要到这种地步，这是一生中何等大的荣耀。神给撒母耳这样一个大的荣耀，我相信这个对大卫来说是最宝贵的属灵功课之一。他从这里面看到服侍神忠心的耿耿的跟随神，哪怕是经过再大的苦难，也绝对是 换不来这样大的一个荣耀。所以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我们最后会看到大门，那个大卫歌颂这个神的时候，其实他是深深的把这一段经历就是变成了一种颂赞，一下子就唱出来。所以我们看服侍神的忠心服侍神的人，这个将来还给留下一个伏笔，给那个以利的后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以利的后人是多么的胆战心惊，完全没有圣灵的能力，而撒母耳是圣灵的能力复辟他。我们都知道，以后大卫曾经三次饶扫罗不死，也就是他三次能够就是杀扫罗，很轻而易举的就要了扫罗的命，他就饶了扫罗的命。而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忽略，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也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把扫罗的命取走，甚至撒母耳也可以动员一批人把扫罗软禁，因为他已经被圣灵制服了。但是大家想想，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大家想想，从这个他们任凭扫罗再回去这件事情，我们看见神的仆人是多么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上帝既然已经向他们展示了上帝如何轻易的就把扫罗制服，他们根本不用为他们自己的性命担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向世界上人取走轻易的就取走这个扫罗的性命。因为在这样的政治目前当下的这个政治格局里面，神还给扫罗留着王的位置，因为扫罗的这个过渡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顺服神，他们任凭扫罗醒来以后再回去做他的王。这个给我上次分享过李世民他们家族的那种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互相残杀为了王位，然后而且还要满门抄斩，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世俗的王，世界的王和上帝神国里的君王，这样一个权力的交替是多么大的一个反差，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些非常宝贵的属灵的功课，以及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牧者，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传道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遵循同样的原则，而不要像世界上的原则把你死我活的原则用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是非常得罪神的。而且那样得罪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我们不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再也没有神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当然这并不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是却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福分，所承受的福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新的牧师又来了，赖牧师，我们很感谢主，神他给我们预备一个牧师牧者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传道人服侍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众口难调，我们在对待传道人的时候一定要有敬畏的心，就像大卫对待扫罗一样。哪怕这个，当然这样说可能不太确实，因为扫罗是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卫和撒母耳都这样对待他，那我们对待神的仆人更应该存着敬畏神的心和以满满的爱心，丰丰富富的爱心，来使得我们的教会能有神的同在，能有上帝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扫罗就这样回去了，然后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大卫，要按我们世界的观点的话，大卫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跑的方法就是跑得越远越好，离扫罗所管辖的地方越远越好。哎，出人意料，神带领他去哪里？跑到约拿丹那里。你知道这个约拿丹现在是什么位置吗？弟兄姊妹可以想想，扫罗在组织这一次的快速的捕杀行动一定是背着约拿丹做这件事情，而背着约拿丹就相当于朝廷朝堂之上的那些日常事务，他一定交于他的儿子约拿丹来代理王处理朝廷的一切事务。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象到，这个时候约拿丹实际上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王，而扫罗这个时候去执行一个行动，完全的是一个非法的活动，完全是一个阴谋，是一个不是正大光明的一件事情。而约拿丹被瞒着这件事情，而约拿丹在朝堂上代行王的职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回到约拿丹那里， 实际上是履行他最后的一个忠心，在神面前忠心忠于职守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实际上去到那里最危险的朝堂上去请假，给约拿单请假，然后让他能够脱离扫罗的这样一个追杀。当然这一次的请假在神那里也是有奇妙智慧的安排，因为只有这样去冒这样一个天大的风险去请假，才能够戳穿扫罗这样一个非法的行为，非法捕杀大卫的一个行为。所以他说，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罪孽，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呢？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那个约拿单回答是什么？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这句话是给大卫他做了一个清白，大卫的清白做了一个保障，就是说你没有罪，你根本就没有罪，你根本没有犯死罪，也没有其他的罪。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你看他到现在还不相信，不敢相信他的父亲背着他做这样一个非法恶劣的勾当。这可以说动摇国家，这个朝动摇朝乱扰乱朝纲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相当于一次就是捕杀这个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从这件事情我们也看见约拿单so far没有意识到他父亲已经不信任他了。因为以前都是这样，他父亲所有的事情最信任的就是他。我们知道约拿单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有属灵上的眼光的一个人，非常立了很大的功劳，对扫罗的国立了很大的功劳的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开国元勋之一。但是到扫罗他父亲给他商量杀大卫的时候，他把大卫藏了起来，最后他又傻乎乎的领着大卫到扫罗的面前，让他父亲完完全全知道他就是把大卫藏起来的人。所以因为那件事情他的父亲不再信任他，所以在追杀大卫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瞒着约拿单。然后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仇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立死不过一步。当然他可能把这个过程给他简单的复述一下。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这就是约拿单坐在那里代行王权的对大卫所说的话，就是你给我求什么我都应允你，因为你没有错，因为你没有犯罪。大家知道这个跟世界的观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见这两个实际上是他在两种信任关系之间的挣扎，一个是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一个是主内弟兄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两个信任关系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这一番话，大卫这一番话是非常有他非常就是作为一个有极有经验的一个战士，一个军事统帅，极有经验极有谋略的一个人，一个都算好预先算好的。其实他怎么说，他说请假这件事情你给我做主，从这件事情我先不走，但是呢这件事情你先给我做主，用这件事情可以探出来你父亲到底是不是真想杀我。一个是如果他没事儿，就说明他没有杀我的意思。但是如果他对你大大的发怒的话，那一定是他想杀我。大家想为什么？等会儿你就看到他在摆一个鸿门宴。其实大卫早就知道这个扫罗在摆一个鸿门宴，等他赴宴，然后就把他在宴会上干掉他。这一切都在大卫的预测之中。所以他就把这套早已经想好了，然后告诉约拿单就这个办法。当然约拿单是何等聪明的人，他也是何等有经验的一个军事指挥统帅，对吧？这一点他马上就明白了，对吧？他马上就明白他 明日可能就是他父亲设鸿门宴在那里等着要捕杀大卫。约拿单说断无此事， 但是呢，大卫后面说的这句话是别有意味的，求你施恩于仆人，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死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这个是约拿单一下就明白大卫说这句话的含义了。大卫说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我宁可把我自己的命交在你的手上，这是因为我作为你，我作为主内的弟兄，我完全信任你，我完全信靠神。我信靠神的目的，我就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把我自己的命交在我，随时你想杀我，或者随时你想把我交给你的父亲，那么你随时就可以把我绑起来然后交出去。这话就是一点就透啊，这约拿单呢马上就意识到，这样一个信任就是在主里面的一种弟兄之间的信任，就把性命交托给自己的一信任，是何等忠义的一件事情。是真的是约拿单内心一下就被完全感动了，这样的信任。他的父亲对他没有这样的信任，但是主内的弟兄对他会有这样的信任。所以约拿单马上就说，断无此事，我绝不会交你交出你去的，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这是一个感动之后被大卫那样的一种信任，把性命交托给自己的那种信任，感动之后说出了一个非常忠义的话。他说，我也对你做这样一个保证。所以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切往田野去，二人就往你我切往田野去。这个时候他就知道朝堂之上说话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赶快的，其实他已经猜到了这种结局，赶快的躲到田野里。当然约拿单对大卫又回了一番非常非常感人的话，这番话可以说是心肝胆相照的话。这个他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月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他对大卫这样一种很深的信任的一种回应，就是说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在耶和华面前为证。但是呢，下面这句话就是更加的意味深长，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恩慈慈爱恩典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我也永不可向我家，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番话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如果不是当事人，你可能没有太深的感受。如果你是当事人或者大卫，那你大卫听了这番话那可是感激涕零。因为你知道吗，他这说的什么意思，谁在这个时候坐在宝座上，谁是王位的继承人，当然是约拿单，对吧？但是约拿单这个时候等于说这句话，等于说自己拱手把这个宝座这个王位交给了大卫，交给了这个比自己年轻，现在处在被通缉被追杀的被捕杀的这样一个地位上的一个人，落难的人，落难的弟兄。你想这是何等的感人。他说这个王位是你的了，因为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王位其实不是我的，我在这个地方是帮你。而下面说的话更是感人，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我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句话是就是本来大卫求他保自己的命，这个约拿单呢反倒是说，我把我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在你的手上，因为我只要这一次赦免了你，让你逃走了以后，将来你要清，你当了王了以后，你要清算我的一家，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世界的规则就是让你死我活。李世民那样的贤明的君王，他要夺取王位的时候，要把他的两个手足的兄弟全家斩尽杀绝，这个才是正常的世界上的逻辑。所以当袁楠楠要释放大卫，让他逃离他父亲的追杀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大卫必然做王，而大卫做王以后向他家实行清洗，他一家人赶尽杀绝，那才是世界上非常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决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一家祖祖辈辈的身家性命都交在大卫一个人的手里。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感恩。大卫说，我把我的性命交到你的手里，他说，我把我一家的性命交到你的手里。 你看这个主内弟兄之间这种爱，这样一种生命在基督里面用生命谱写的这样一种爱，这种爱的赞歌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所以我把这一个加了一个小标题，叫义薄日月心照肝胆。没有比这样的爱再感人了，没有比这样的爱再能够彰显出这两个人他都不要王位，目的就是为了要背后神做王，为了就是要让上帝做王。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想做王的话，他都可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但是两个人都互相谦让不做王，其实都知道世界上王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那个天上的王才是真正的君王。所以你想想上帝从天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何等的满足，是何等的喜悦。所以大卫一生啊，和约拿单一生满满的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到。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单就跟他说了，他说明日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个约拿单已经猜到了明天的情势了，就是说他们明天在那里设个鸿门宴，如果等你的话，只要你的座位一空，那没有一个人不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很让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在算，他也在推，他也在做沙盘的推演，说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当他说你等三日速速下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担为大卫，为释放大卫这件事要担当何等的风险。到你从前所预示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那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他在做沙盘推演的时候，他两个结局，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套结果是你平安，我父亲真的没有杀你的意图。那个这个时候我给你送一个记号，送一个暗号过去。如果我父亲真的要杀你，我要给你送另外一套暗号过去。啊，弟兄姊妹想这个问题哈，圣经写书是非常妙的一件事。他为什么说平安了还要送暗号？平安了我自己叫他出来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送暗号？这个不 make sense 吧？如果是不平安的话，当然送个暗号去，对吧？你赶快逃走。平安为什么还要送暗号？啊？哎，没错，因为他接受了上一次他父亲恨他的教训。因为上一次他就是这么一看没事，自己傻呵呵的领着大卫去见他父亲了，他父亲一下就知道露馅了，就知道这个人出卖了他，他的亲生儿子出卖了他，也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了大卫。所以这一次啊，约拿单觉得这一次再也不能让父亲伤心了，再也不能把这个父子的情谊再进一步的伤害了。我们看其实这里面有他很大的一个孝心在这里面考虑，也就是他虽然属灵上知道上帝的旨意，他要保护他的弟兄，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还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其实要遵守，要把自己的孝心要再不能再伤害自己的父亲。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我们说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取走一个弃掉一个，父子两个人取走一个去掉一个，神在这个世界上拣选绝对不是用肉体的原则来拣选，绝对是属灵的原则建立。同样是一个心连心肉连肉的父子，上帝取走一个弃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大而可畏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任何一个人他要想得救只有基督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这就是圣洁的神给我们定下了一个铁的法则。所以大卫就去藏在田野。你看大卫呢，也实际上我们就说他在履行他自己的诺言，藏在田野。到了初一，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置上，约拿单侍立，扫罗亚尼尔坐在扫罗的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大家想，扫罗都杀大卫，追杀到撒母耳那去了，他怎么还期待着大卫还能再回来参加这一次例行的宴会？他就这么有把握大卫回来？为什么？这个可是不太好理解的一件事情。这里面说明了，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大卫的忠心到了一定程度，他真的是他不惧自己的性命， 不惧冒生命的危险来履行神给他的职分，这是大卫极其忠心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忠心扫罗都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卫一定会来，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第二个，他也知道大卫如果这次不来，就等于说脱离朝廷，他就可以以脱离朝廷的罪名来公开的追杀大卫，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扫罗算怎么样都是大卫都是输的，都是输家。再一个，以前扫罗屡次的害大卫，利用他犯精神病的时候 要用枪扎死大卫，但是大卫每一次都来回来都会冒着危险生命的危险来履行他的职责，履行他的岗位，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所以这也是扫罗的一个考量。所以他这一次在这里设鸿门宴的时候啊，其实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就充当了项伯的角色。我们知道在史记里面记载，这个项羽设了鸿门宴来要想猎杀刘邦，哎，这个刘邦呢沛公就是然后去参赴他的鸿门宴的时候，谁给刘邦预先知道，谁给刘邦预先通了信呢？就是项羽的叔叔项伯。因为项伯呢预先投靠了刘邦，他知道刘邦可能会成大器。这个一样的，他的儿子知道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是大卫，预先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卫。但是呢，第二日初二日的时候，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的时候，大家想扫罗的语气和神情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想，这里面有很多的戏在这里面背后的，就是说第一日他没来，扫罗给他说，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是遇事偶然不解，因为追杀了一路追得很狼狈，肯定是偶然不解，这是很合乎情理的。但是第二天还没有来的话，这个扫罗是个很精的人，很聪明的人，他马上就发现了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一个特别不正常的现象，特别怪异的现象。如果大卫两天不来的话，大家想，如果约拿单真不知情的话，谁应该先发问，哎，大卫怎么还不来？这里面你知道吗，捕杀大卫那个行动所有的人都知道，只瞒着一个人，就是瞒着约拿单，对不对？如果这两天这个座位都是空的话，最先问大卫到哪里去的人不应该是扫罗，最先问大卫到哪里去的是谁呢？应该是最不知情的约拿单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圣经这写的很巧妙，这个鸿门宴里面唯一不知情的约拿单守口如瓶这件事情，让扫罗一眼就识破这其中的机关了，坏了。他一看两天这个儿子不说一句话，在那低着头光吃，哎呀，扫罗一下就，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心里原来不好的局，他那么有把握大卫怎么都是输，这次我杀他杀定的时候，哎，一下子就软了。就这个扫罗一看原来那一花就闷头在那吃啊，一下就知道完蛋了，完蛋了，所有的满盘皆输，就输了一个字上，就是我没有告诉他这个人，就是约拿单。所以你知道吗，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的时候，一定是那个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而且强压着心中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怒火，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这个时候约拿单不得不把话挑明了，因为他没法再隐瞒下去了。他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兄长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哦呀，扫罗一下子这个炸了，就炸了。为什么呢？这个儿子隐瞒他隐瞒的是够狠的，他在这里专等着这个小鸟过来，就一下就把他盖住杀死的，结果没想到早已经被泄露了风声了，项伯早已经把这事通告了个刘邦。这个时候扫罗再也无法遏制他心中的愤怒，说拿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的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这句话其实是他刚才一个经历的一个反应，他被神扒光了衣服，赤身露体躺在撒母耳的面前，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王位被神废掉， 他其实就是指的这件事情。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是愤怒到了极点。但是呢，很可惜的是，约拿单这个时候啊，还是，当然说是很可惜，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他还是用一套正人君子的办法对他父亲，他没有认识到他父亲那种败坏的本质。他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你知道吗？这句话对扫罗的打击是多么大，就比米甲说，他说你放掉我，你让我走，要不然我就杀你，比那句话还刺痛扫罗。因为这等于说在这个整个朝臣中间，在整个朝堂之上，把扫罗这种阴谋诡计来谋杀大臣，来杀有功之臣，这种罪恶的勾当一下给他戳穿出来。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你这样用这种阴谋诡计对待他，对吧？你怎么样服众臣？你怎么样服天下的百姓？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扫罗整个就是无地自容，说拿起他是拿起枪来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要决意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这个时候说第二日啊，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这个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过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的前头，他就按那一套编好的程序，按那套暗号交给他。然后童子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哎，然后就他就把吩咐他，你去拿到城里去。然后在这个时候，这兄弟两个人做了一番悲壮的离别的这个离别的意识吧。说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南面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为什么说大卫哭得更痛？大家想想，大卫当然知道约拿单现在的艰难的处境，他已经得罪他的父亲一次了，再一次再又得罪他一次，有可能这一次他的王位都不保，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王位继承人的这个地位可能就会被废掉，他这个太子的地位。所以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你如今平平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去了。你知道这两个弟兄这一别，就等于说可能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说果然他们以后再也没有见面，还有一次就约拿单到旷野上找他给安去兼顾大卫，但是那是派人去的。所以说这是非常一种非常悲壮的一种离别，这也见证了上帝在这两个爱主的弟兄中间行着一个奇妙的大事，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再逃跑的时候，他往哪里去？显然不能再往撒母耳那里去了，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是那个所有的沿途都让扫罗的人就是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他逃到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这个亚西米勒我们知道是伊利的后人，他在现在挪到挪伯，因为他的祭司现在扫罗也不用他了，因为他耽误了他在给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耽误了扫罗的大事情，扫罗也不把他当成一个御用的祭司了。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时候祭司的处境是很艰难的，谁能接济他呢？这个时候大卫在战每次打仗回来都把那些战利品的一部分献到殿里面给耶和华。我们看大卫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忠心的，尽管这个祭司都已经没人理了，被人弃掉了，但大卫还坚持给他们奉献。当然圣经上只写了一件事，就是奉献那个刀，但除了奉献那个刀肯定还奉献金钱财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逃到那里还是基于一个属灵的考虑。所以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而且说了一句很非常令人费解的话，跟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你要知道目前扫罗捕杀大卫还是一个全国性的秘密，没有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呢，这个祭司为什么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而且还说这样的话，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以前当然都是大卫带兵到他那里，对吧？这是说你为什么独自来。 大卫作为一个很机警的一个战士，一个将军，听到这句话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地方有危险。因为什么？如果没有危险的话，他不会这样说，他不会这样有这种表现。所以大卫是很机敏的。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显然可能扫罗在这里面埋伏了杀手，可能还不止一个人。所以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的时候，王吩咐我做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情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者别样的食物。也就是说，大卫这个时候马上心生一计，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办法是什么呢？我有伏兵在我的周围，所以这里如果有扫罗的耳目的话，就是其实在警告扫罗，你不要轻举妄动，对吧？所以先你求你给我五个饼或者别样的食物。当然我们看到这些对话里面，其实已经意识到这里面有事情了。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大家一定记住啊，为什么是没有其他的饼，只有圣饼？这件事情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大手。圣饼是在哪里放着？大家知道圣饼是在哪里放着？在这个会幕里面，在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一个桌子，那里面有陈设饼，摆陈设饼的桌子，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地方呢，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随便进去的。不光是不能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吃，而且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去的。他让没有寻常，只有圣饼，这是神在这里故意的安排的这件事情。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大卫对祭司说，实在若有三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更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这段话也反映了大卫的一个平时的一个圣洁生活，就警醒的生活。这个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所以耶和华面前就是在圣所，指的是在圣所。马上圣经就来一句话，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的名字叫多益，是以东人。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以东人？为什么说他在留在耶和华的面前？大家一定要琢磨，圣经可能用两个非常奇妙的词就能够点出了这里面非常重大的变故来。以东人是外邦人，外邦人能不能进圣殿？对，根据旧约律法，外邦人是不能进圣殿的。但是这个多益在耶和华面前，就表明他藏在圣殿里，他藏在圣所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安排。这是为了让人看见啥？上帝让我们看见啥？你再给比较比较那个祭司吓得战战兢兢那个样子，你说明这神让我们在这边看见什么？看见，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啊，没有上帝的同在。这个被废的祭司啊，以利家的祭司，因为他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以利受到上帝的咒诅，所以这个祭司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他连一个以东外邦人，一个外邦扫罗的走狗都挡不住，硬生生的闯到圣殿，他吓得战战兢兢的不敢阻拦。这个给撒母耳遇见扫罗是形成何等大的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见有神的同在的仆人，哪怕是世界上大有权势的君王，神都给他彻底制服，他保护他就像自己眼中的同人一样。但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一个宗教领袖，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圣灵的能力，连一个外邦的走狗，这个多益这个人是个奸诈残忍，是扫罗的一个鹰犬，他都挡不住，直接进到圣殿里面潜伏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在上帝的主权之外，这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大卫进去拿这个陈设饼的时候，立马就发现里面有动静，立马就可能就神就让他看见这个奸淫，这个阴险奸诈的这个多益就藏在这个陈设饼的后面。所以大卫是何等机警的人，大卫马上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刀有枪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由衷的赞美， 就是大卫看到这件事情，又看到了上帝的供应。上帝这个时候把这个他奉献到圣殿的刀，上帝留在这个地方作为大卫防身的器械。大卫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都没有。如果一个人孤身一人要面对一个很凶猛的警犬，这个鹰犬的话，其实他还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很可能多一手下有人。这个时候，所以大卫呢用一句话说：“我在周围埋伏的人，其实已经暂时镇住了多一下，但是这个东西并不能有效的保护他。但是，他拿出这把宝刀以后，在手上一划一个圈以后，那寒光闪闪的刀一显出来，那个多一马上就再也不是大卫的对手了，因为神留在这个地方，留这个刀。”宝刀放在这里其实是为了保护大卫，所以大卫这个地方说这刀没有可比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发自内心深处的一个赞美，赞美上帝啊，说这个时候上帝在这个地方成为我的保护。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以东人这个多也是个非常残忍的人，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人。所以大卫在诗篇52篇好像是说把他称为勇士，也就是说他是扫罗手下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鹰犬，他自己杀了耶和华的几次，就是这个亚西米勒一家人80几口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狠毒的一个人。所以当他拿到这把刀以后，这个多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卫就是扬长而去，毫无办法。所以你看见上帝的保护是多么的奇妙。这个时候你看撒母耳那儿去不了，神的殿里面去不了，他自己的家里压根他就根本就不可能去，因为最防扫罗防的最多的是他自己的家乡，可能他自己的家人现在都被软禁起来了。那大卫上哪里去呢？大卫这时候真的是觉得到了绝路上去了，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加特不是是腓力士人的地盘，然后不再是扫罗的管辖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到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完全逃出了扫罗的势力范围。这个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这不是这地的王大卫吗？当然你要看和合本，我们的他说他不是这地的王，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底下加了一个点，表明原文是没有以色列这几个字的，但是你读New King James 版本的时候，他是这地的王大卫。这个他的臣仆说这句话的意味是非常非常深的，他在告诉雅基，他在挑拨雅基和大卫的关系。雅基这个人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王，他可能想统一整个腓力士以后再统一以色列，所以他收罗人才，他知道大卫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臣仆啊，因为加特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就是大卫杀死那个巨人哥利亚的家乡，所以这帮人呢恨大卫。他们想置大卫于死地的时候，他只有挑拨雅基和他的关系。他说那妇女跳舞唱歌，不是指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所以大卫是以色列人所高的统治整个这个地方的王，就包括我们这个腓力士地都是以色列的地盘，所以呢将来他会成为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手，所以你现在要不杀他的话，将来他会成为你一个最大的困难。所以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基。这就给曹操和刘备之间这个煮青梅煮酒论英雄似的，这个说了一圈，刘备故意的岔开曹操话，曹操最后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以操傲，这一句话一说了，刘备吓得哇，那个筷子都拿不住了，马上就掉地下。这会儿正好一个大雷，咣叽，天上打了一个雷。哦，刘备就掩饰过去了，说：“你看这个大雷吓了我一跳。”其实呢，是刘备当时完全捏在曹操的手上。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以操耳。”那就将来和我竞争天下的一定是你刘使君呐，对吧？所以他吓了就赶快要想逃跑。这个跟那个情形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非常惧怕，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动作，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基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从这个话也可以看，他装疯装得很像。而且呢，他们腓力士人据说有一种风俗，就是人不能杀去这个好的人， 不能杀那些失去理智的人，神志不清的人，杀他就得罪他们的神。所以呢，大卫这个时候很巧妙的就利用这一点，他装疯。大家想他为什么能装疯装得那么像？因为他给扫罗治了好几次疯病了，扫罗发疯的时候那种神态啊，那种所有的那个表现，他都念熟于心。这个也是上帝的一种特别的保护和供应，也就是他到这个时候灵机一动，马上就把装疯装得无比的像，装得微笑微妙的，所有的人都蒙骗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得以逃脱。这个时候大卫逃脱的时候，我们想他多么的狼狈，我想这个时候再也没有地方去了。可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写了一首极其美妙的赞美诗，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弟兄读过的诗篇32篇。我们用这篇这个诗篇来看大卫这丰富属灵经历的这些上帝的带领和上帝的恩典，以及他一生中的上帝给他的多么多的一些保护和恩典。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必不至于定罪。我们知道最后这一段时间是弥赛亚诗篇，就是他预言弥赛亚的，但是前面这些都是他属灵经历的一个概括，高度的概括。我们看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就是你看他这个给你要想想，他看见撒母耳，扫罗在赤身露体躺在撒母耳面前，你说这话都活了。说我这困苦人呼求，大卫一生啊颠沛流离，历尽各样的苦难。我们看圣经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写大卫，其实啊就给我们看见大卫一生啊是何等的啊，他是一个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一个人生道路。他从一个牧羊童，一个极其卑微的牧羊童，从幼年期就被神高抹，然后成长为一个旷野的勇士，然后成为扫罗的一个重臣，一个可以说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重臣，成为一个名满天下的一个将军，然后又从这个变成一个阶下囚，然后又被扫罗追杀，然后在旷野上流浪多少年，流浪十几年的路程，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艰辛，最后又做了王。做王以后又因为罪的原因，又因为身体软弱的原因，性格软弱的原因，然后又被儿子追杀，又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一个生活。在这个一切的苦难患难的背后，神造就把大卫造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依靠神，甚至看王位都如粪土的这样一个属灵伟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大卫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卫和摩西一样都是谦卑的人，大卫也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宋尚杰博士说，他说大卫是一个负十字架的人，所罗门是一个继承大卫从大卫那里继承了王位只是享受的人，所以所罗门不能善终，大卫一生中善始善终来服侍上帝。所以大卫这个人一生中啊，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如果一个顺当的人、顺利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人历尽苦难在神的面前完全依靠神的人，他才能有这样的属灵的真理。是我们这基督徒啊，一定要拥抱上帝给我们的苦难，不要这是拒绝神给我们的十字架。所以盖恩夫人说，神把十字架给我们，十字架把神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能无法经历上帝。最近大家都看新闻，你看那两个，一个时装设计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女设计师，对吧？ 就 Kate Spader, right? 还有一个就明星一样的厨师，那个美国总统都请他做，哎，就在宾馆里自杀，在有的一个在家里自杀，一个在宾馆里自杀，就用 一条丝巾就吊死在这个门的把手上。你看这帮人在世界上可以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有有名有利，而在那么短的时间就建立一个商业的帝国。可是他们的生命根基是那么的脆弱，为什么？因为没有苦难做他生命根基的支撑啊！这个生命就像一个树，没有根系的一个树一样，一吹就倒，风雨没法忍受经历这个生活的风雨。而生命的根，那个看不见在地下扎的那个根系，那个庞大有力的根系，是在苦难之中炼成的，是在风雨之中培育出来的。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要顺服上帝，就是一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不要把世界的原则带入到教会里面，就是谦恭的谦卑的在这里服侍神，用相爱的原则，用向罪死向神活的原则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服侍神给我们交给我们神交给我们的一切的事工。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求神恩待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这样丰富的属灵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用各样的苦难，各样的不顺来历练我们，来培育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扎根，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更加的经历你，越丰盛的经历你，我们越知道经历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盼望，何等的稳妥，也何等的能够蒙恩。因为我们在低处，我们能够承受从你那里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把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都仰望交在你的圣手之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求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跟随你不偏左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